再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将公布他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海军高官表示，美军必须为外交和经济努力做好军事后盾；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俄罗斯协助解决朝鲜问题；国际特赦促紧急关注诺贝尔奖得主遗孀刘霞的危险状况；年终报道，俄罗斯走出衰退，但民众变穷，新制裁或重创俄罗斯的经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几则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星期一公布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将用于应对他所认为的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威胁。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在位于伦敦的政策研究机构政策交流主办的一场会议上介绍了川普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政策。他对在场的观众说，地缘政治又回来了，而且是带着仇恨回来的。他表示，川普的政策强调四个优先：保护国土安全，推动和保障美国安全，以实力获得和平，以及扩大美国影响力。麦克马斯特说，对美国安全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修正主义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正在试图削弱全球秩序和稳定，还有包括朝鲜和伊朗这样的流氓政权。他表示，俄罗斯使用所谓的新一代战争对美国构成威胁，比如对美国发动复杂的宣传战，使美国分裂。麦克马斯特没有具体提到俄罗斯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干涉。麦克马斯特将中国的威胁形容为经济侵略，也就是通过挑战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使亿万人摆脱贫困。他提出与中俄进行有竞争性的接触，应对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威胁。这意味着美国将把国家繁荣列入国家利益。他还建议重新谈判贸易协定，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部分。他说，如果我们的经济和财政不安全，那么美国和英国就无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麦克马斯特把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视为美国的威胁，认为这些恐怖组织正在实施并鼓吹对西方发动袭击。在朝鲜问题上，麦克马斯特呼吁，除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外，国际社会应采取的更多行动。他说，这或许是我们避免军事冲突的最后最佳机会。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所在的政党呼吁在美国副总统彭斯下星期访问耶路撒冷期间举行愤怒的抗议。法塔赫星期六宣布，我们呼吁星期三美国副总统彭斯到访耶路撒冷时，在通往耶路撒冷的入口和耶路撒冷老城举行愤怒的示威活动，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的决定。川普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美国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打破了美国执行了几十年的政策，令巴勒斯坦人感到愤怒。巴勒斯坦领导人取消了原定与彭斯的会晤，彭斯仍将与以色列官员举行会晤。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宣称耶路撒冷为各自真正的首都，但耶路撒冷地位的争议致使以巴分别将首都的行政职能转移到特拉维夫和拉马拉。川普的决定宣布之后呢，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举行示威抗议这一决定。川普还宣布， 美国将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进一步挑动巴勒斯坦人和他们支持者的神经。各国在以色列的使馆主要集中在特拉维夫，但也有一些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在耶路撒冷设有领馆。据称，埃及将一份决议草案递交联合国安理会各成员国，草案提出任何有关耶路撒冷法律地位的决定都将无效，预计这一决议最早将在下星期进行表决。路透社报道，该决议得到了安理会成员国的广泛支持，但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可能会否决这一决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继续推动共和党税改法，他说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将使所有人获益。川普离开白宫前往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之前对媒体表示，不过我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作机会以及中产阶级中间收入者。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星期五敲定了经过妥协达成的 1.5 万亿美元的税法，这个税法满足了卢比奥参议员要求的扩大低收入家庭儿童税收福利的要求。法案将把儿童免税额从每个孩子10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目前没有民主党人公开表示要支持这项法案。民主党批评法案是对大企业和富裕阶层的赠予，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川普总统星期六在美洲全国电视讲话中提到了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他说现行的制度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几十年来美国的移民体系建立在过时的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基础之上。连锁移民指的是人们可以担保自己的家庭成员移民到美国。川普总统说，现在应该建立一个能力为基础的移民体系，选择那些能够在经济上负担自己生活的新移民，他们能够为美国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希望来这里的人爱我们的国家。川普还敦促国会通过立法终止连锁移民和抽奖移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指挥官说，美国会优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美军必须为这项努力做好军事后盾。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4号在访问韩国时说，美国正在优先以外交和经济手段处理朝鲜军事威胁，但是美军明白自己必须准备好应对朝鲜任何新的军事能力和威胁，为外交和经济努力做好军事后盾，并赢得胜利。理查森星期四在驻韩美军龙山基地接受韩国联合通讯社采访时说了这番话。同一天，他在龙山基地对那些在美军联合作战部服役的海军官兵们说，美军必须拥有致命杀伤力才算做好应战准备，并以此遏阻战争的爆发。
遏阻战争就是做好准备消灭任何企图进犯我们的人，就是准备好使用致命的杀伤力，好让我们达到遏阻效果。
美国外交官们依然在努力谋求以外交和经济制裁的方式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但是平壤当局依然没有这样做，并频繁发射导弹威胁美国及其亚太盟国。理查森上将说，五角大楼准备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选项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访问韩国期间，他还会晤了美军驻韩部队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以及韩国军队的指挥官。美军在韩国拥有近3万名军队，在亚太地区拥有雄厚的实力。中国和俄罗斯军队在朝鲜问题上最近也加强了军事合作，这被认为是对美日和美韩军事同盟联合应对朝鲜威胁做出的反应。 美国国防咨询公司兰德公司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目前美国的军队架构不适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并建议美军尽快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通了电话，除了感谢普京对他的赞美之外，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第三国务卿今天在这个联合国这个举办的演说谈到了朝鲜的问题。那么不过呢，当然引人关注是前几天他曾经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上说过愿意与朝鲜这个没有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之下来做谈判。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早上在白宫的时候就被记者问到，是说如果是有没有不设前提来跟朝鲜谈判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回应。
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有很多支持，很多国家都同意我们，几乎是所有国家，我们不能让它发生，我们将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看到是说呢，川普总统他昨天在12月14号星期四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那么两个人呢就各方面双边的议题有做了许多的交流，同时当然重点是放在朝鲜问题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说他昨天跟普京到底谈了什么。
谈得很棒，他对我对美国经济所做的事美言几句，然后他同时也说了其他地区一些负面的事情，不过主要话题谈的是朝鲜，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要在朝鲜问题上得到他的协助。中国已经在帮忙了，俄罗斯没有在帮忙，我们希望获得俄罗斯协助，这很重要。
是的，那根据这个克里姆林宫发出的声明表示呢，在电话当中普京总统也这个要求也警告川普总统说不要对朝鲜动用武力。那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他在希望中国能够协助，现在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他一起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中俄两国都是希望美国不要以武力来做解决。那接下来会怎么样进行这个朝鲜方面的谈判，那中国跟俄罗斯要怎么样来协助美国也有待观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原油价格上涨促使俄罗斯经济今年摆脱衰退，纸面上的统计数字虽然反映了俄罗斯经济略有增长，但是结构和体制性的危机在持续，民众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经济有可能再次走低。俄罗斯更担忧新一轮的更严厉的制裁将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西方制裁三年之后，一直萎靡不振的俄罗斯经济2017年开始略有起色。根据各方的统计分析，俄罗斯经济今年增长率大约能保持在 1.5% 到 2% 之间。俄罗斯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降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已经从三年前的超过10%下降到了目前的2.5%到2.7%左右。中央银行预计明年的通货膨胀率能保持在4%左右。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可与欧盟一些经济较好的国家看齐。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利纳说，2014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复苏要比许多分析师们预测的来得更早，增长更快，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大约能在2%左右。梅德韦杰夫总理说，俄罗斯经济已经摆脱衰退进入增长期。普京总统说，应该保持住经济稳定增长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赞俄罗斯中央银行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成功，也认为经济形势在走好，包括金融形势稳定，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保持较高的价位，银行业的利润在快速恢复，金融机构的放贷继续增长。俄罗斯政府也采取措施削减2018年到2020年的财政预算赤字。在世界银行几个月前公布的营商环境排行榜中，俄罗斯目前排在第35位， 比去年提升了5位。在去年，俄罗斯一月从过去的51位提升到了第40位，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说，在营商环境排行榜中，俄罗斯在金砖国家中排名第1，同芬兰、荷兰、瑞典、日本等国处在同一水平。在农业领域的投资也使俄罗斯粮食今年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并大批出口。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今年获得了百年来最大的收成，甚至已经影响到了美国谷物市场的粮价。俄罗斯媒体说，经济出现好转的关键因素是原油价格今年持续保持在每桶60多美元的水平。俄罗斯的乌拉尔牌原油价格今年上涨了20%。促成经济好转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政府的一些投资项目，比如对国防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但俄罗斯的实际经济状况并非像纸面上反映的统计数字那样好，民众更感受不到经济在好转。高等经济学校下属的宏观经济预测中心的报告认为，今年第3季度，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在衰退和停滞之间徘徊，明年经济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金融商业公司的报告认为，经济增长缺乏质量，增长基础薄弱，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危机在持续，低通货膨胀并未能吸引投资。前经济部部长尼恰耶夫认为，只有在结构性的改革之后，俄罗斯经济才能出现真正的增长。其他的分析人士认为，普京继续和长期执政，俄罗斯的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不但不想改革，更不关心经济增长。目前流亡美国的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原油和原材料价格仍然在主导俄罗斯经济走势，市场行情好，经济就会略有增长，否则很快会滑入衰退。俄罗斯前经济部部长乌留卡耶夫去年10月曾在《任》上预测，俄罗斯经济可能会陷入长达20年的停滞期，这意味着经济将长期在零左右徘徊。乌留卡耶夫做出这一悲观预测后不久，就因为受贿嫌疑被捕，他刚刚被判处8年徒刑。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说，乌留卡耶夫做出悲观预测，失去普京的信任后，新的经济部长把过去稍微独立的俄罗斯统计局划归经济部领导。在这之后，经济部和统计局所发布的经济数据都非常乐观。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普京竞选总统需要好听的经济数据。另外，俄罗斯同西方交恶日益闭关自守，也没有必要发布较为客观真实的经济统计数据。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希鲁阿诺夫说，在高油价时代为储备多余石油美元收入所建立的2个基金中的一个，国家储备基金为了填补预算赤字，今年已经全部用光。前经济部部长尼恰耶夫警告说，如果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在仅靠另外一个基金支撑的背景下，俄罗斯的退休金发放和财政预算都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前财政部长、目前是普京主要智囊的库德林认为，俄罗斯民众生活水平连续3年仍在下降，贫困人口数量增多。高等经济学院的一份调查说，23%的俄罗斯家庭认为收入状况不好或是非常不好，认为经济好转的人数从17%下降到了15%，将近1/3的家庭收入只能够买食品。8%的家庭甚至购买食品的钱也不足，而17%的家庭无钱购买药品。1/5的家庭中有一位成员遇到拖欠工资或是工资减少的现象。列瓦达中心11月份的调查说，1/3的人认为明年将会遇到更多的失业现象。个人信贷历史机构所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认为，目前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不得不在领到工资之前靠借贷维持生活。俄罗斯科学院社会中心的调查报告认为，感觉经济状况好的俄罗斯人数已从去年的35%下降到了今年的28%， 有一半的俄罗斯民众认为生活水平在下降。经济分析人士基霍米罗夫说，有两个因素将决定未来的俄罗斯经济走势。他说，如果新的制裁措施出现，将会对经济出现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制裁措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油价。分析人士说，明年二月美国将会推出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如果禁止美国投资人购买俄罗斯政府的债券，俄罗斯经济将会受到沉重打击。美林银行等机构的报告认为，那样的话卢布会再次大幅贬值，俄罗斯将会更需要外汇等硬通货。目前俄罗斯政府发行的债券中超过三分之一被外国投资人持有。但中央银行行长纳比乌利娜说，央行拥有一系列工具应对新一轮的制裁。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银行业目前资金充沛，如果外国投资人被禁止购买俄罗斯的国债，普京政府可能会转向国内发行债券。另一个困扰俄罗斯经济的因素是人口不足。今年俄罗斯出现了五年来首次人口下降的现象。人口学家说，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35年。光靠外来移民已经无法解决俄罗斯劳动力不足和市场对专业人员的需求。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俄罗斯财政预算继续削减对教育、科学、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在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开支继续增加。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说，俄罗斯财政预算越来越像一个战前国家的预算，国防开支目前已经达到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5.3%。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墨西哥高层就加强打击跨国犯罪组织达成协议。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表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贩售的毒品在美墨边境两侧都造成了极高的致死率。下面是三类的报道。
有64000多名美国人在2016年因为阿片药类摄取过量死亡。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0月宣布，这是一个全国公共卫生危机，并列出对应方式，比如研究非成瘾性的止痛药物，提升对鸦片认知的项目，取缔从中国和美国南部美墨交界地区输入美国的毒品等。
This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ignore the problem.
政府当局不会忽视这个问题，美国将不再有鸵鸟心态或掩耳盗铃。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承诺要打击摧毁了全美各地许多个人和家庭的阿片类药物疫情。
美国和墨西哥于星期四达成的协议，呼吁双方共享资讯来阻止跨国犯罪组织致命的活动。上千名美国人死于吸食过量的毒品，上千名墨西哥人死于非法毒品走私引发的暴力。我们一起合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美墨两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美国向墨西哥提供被美国遣返的墨西哥人的犯罪记录。
我们今天要签署的协议将会转移到以生物辨识为基础的平台。如此一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能够和我们在墨西哥的同行和合作伙伴们分享生物识别数据。
墨西哥官员被问及川普提议在美墨边境筑墙，而且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会影响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墨西哥官员表示，墨西哥会一直和美国合作，帮助拯救美墨边境两侧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旅法华裔画家胡佳民在深圳的深港建筑双年展上创作的壁画《时差》，展现了一张纪念刘晓波的空凳。 后来被当局发现之后呢，将胡佳明和他的妻子带走，壁画被遮挡起来。据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在推特账号上介绍，深圳将主展场定在深圳南头古城的城中村，在大门口的首个作品便画出了一张蓝色空凳，而画作的背景则是一幅画有红色栏杆的山水风景，栏杆本身和其颜色都有明显的暗示意味。据报道，胡佳明对友人承认这幅画是为了纪念刘晓波。目前不知道胡佳明是否已经获释。中国艺人士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由于他在狱中未能出席颁奖典礼，主办方为他在台上放置了一张蓝色的空椅子。刘晓波今年7月因肝癌去世。另一方面，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日前发出紧急呼吁，促请国际社会关注今年7月狱中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处境和健康状况。此前，刘晓波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义武披露，刘霞近期写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显示刘霞在被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国际特赦星期三表示，自今年6月下旬查明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7月13日病逝后，当局不允许本身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刘霞与外界接触，也没有确认他的下落。刘晓波好友廖义武12月9日发文怀念刘晓波，并上传刘霞近日写给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一封信。刘霞写道，在软禁中的绝望和孤单，称我自言自语，我要疯了，我那么孤单。国际特赦表示，刘霞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抑郁症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她的状况正如她在信中所言，我没有权利说话，大声说话，我像植物一样活着，我像尸体一样躺着。国际特赦强烈敦促中国政府结束对刘霞的非法骚扰、软禁和监视，允许她自由出行，确保刘霞的言论自由权利，确保包括刘霞在内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能够不用担心受到阻碍、恐吓、任意拘留或监禁。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霞自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开始遭当局置于实际上的软禁状态，时紧时松，但无时不被监控。而今年孤独的寒冬更令外界担忧他的身心健康，尤其是近年患上的日益严重的忧郁症更是困扰他。胡佳说，
过去今年以来，刘霞她的精神状态就以恐惧、绝望、崩溃可以形容了。她是依靠药物在克制自己的抑郁症，依靠药物在入眠，否则的话她一天都活不下去。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女人，面对着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挚爱丈夫的冬天，我们很怕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这真的是我们内心的特别特别现实的想法，想要他做到的就是刘晓波生前给他的最后的那句嘱咐，你好好活着。
因参与自由晓波行动而自6月底便遭软禁的胡佳表示，从刘晓波狱中患病到逝世，以及推动自由刘霞，国际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舆论和媒体报道等都达到了极致的状态，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因此欧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和压力便显得越来越重要，也是唯一的希望。胡佳说，
真正有效的现在看来也恰恰是用晓波的重病是换来的，就是外交介入。我们要促请西方的外交官，尤其是德国和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大国，用国家力量对吴霞和他的弟刘辉进行这种营救、外交斡旋，其实就是施压嘛，就是为了 们争取自由嘛。而且作为那些外交官本人来讲，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面目来对待这个，而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胡佳表示，他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沟通时表示，对刘霞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状态如何这些层面，而是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外交施压，一是启动外交谈判，要求中国允许刘霞出国治疗，二是同时争取能够探视刘霞，给他带去一些最基本的慰问。他说，
现在不是说只是听听刘霞哦，他现状如何，他是不是最近就做了什么手术，但是这个东西改变不了他的，因为现在的力量是集中在外交的营救上面。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向中国政府两件事情，第一是你们要启动这种外交程序，跟政法委这样的机构必须要进入这种程序才行，否则你的这种等待是完全无益的，可以拖到刘晓波死，他也照样拖到吴霞死。之外的话，你们要争取刘霞在没有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的空间要大一点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他能够见到你们这些外交官。
胡佳特别强调，这些最基本的见面都会给刘霞注入心理安慰的强心剂，给他带去一点点的希望，帮助他度过目前的寒冬以及他生命中的长夜。他说，
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最黑暗最看不到光，就像在极夜之中的那样的寒冷的寒夜，冬夜这种情况下的话，如何让他点燃他的一点点希望。我去促请外交官做的事情也是，你们去能够向中国政府见到他，哪怕就是一些家常话，哪怕是在中国政府的那种监控之下的，那也会给刘霞注入一针强心剂，能够撑住他，对他的安慰鼓励都恐怕要胜过他现在所服用的所有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这样能让他坚持过这个严冬。我说的这个严冬是广义的严冬，不仅仅包括未来的三九天，也包括他生命中这种黑暗。
在12月8日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和他推动的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9周年之际，刘晓波和刘霞的好友廖义武发表悼念文章，并公开刘霞数日前写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信。刘霞在信中还称，我蜷缩成一团，因为有人敲响了门，我的脖子开始变得僵硬。刘义武表示，刘霞不是犯人，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释放刘霞。廖义武还敦促德美法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继续为争取刘霞自由努力。刘霞自刘晓波今年7月13日去世后，几次被旅游到外地，后回到过北京，但在19大等敏感时候又外出，目前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因记录北京大规模驱逐农民工事件触怒当局，几天来一直在逃亡的北京艺术家华勇据信已经被中国当局逮捕。有关详情请听肖宇的报道。
他们来了，北京时间星期5凌晨，辗转了几座城市后，在天津一位李姓朋友家中藏身的华勇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布了多个视频。当时几名自称北京市公安局的人正在大声敲门，态度强硬地要求他出来谈谈。华勇记录了自己在屋内与他们周旋的过程，这些视频发布的时间间隔1个多小时，全部以他们来了为题，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后面所跟的惊叹号越来越多。华勇承认心情有些紧张，但依然从容不迫地展示了自己的晚餐，并留下了被捕前想说的话。他重申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不会离开中国。他说自己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愿意用肉体去捍卫公民说真话的权利。这些视频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华勇为3岁的女儿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他利用门被打开前最后的机会，不断对女儿说：“爸爸爱你。”华勇告诉年幼的女儿：“爸爸想要我们国家好起来，应该公正、公平、自由、民主、言论自由，人人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说真话。”华勇说：“爸爸就是为了你们这一代人，不要再像爸爸这一代、爷爷这一代人活得这么憋屈。”说这话时，他的情绪明显有些起伏。同样在星期五，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白皮书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如此充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及政治权利。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正如沐春风，充满生机。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智利南部一个知名国家公园附近一个村庄星期六因连夜强降雨导致泥石流，造成五人死亡，至少十五人失踪。智利警方直升机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位于沿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小镇沙伊顿附近村庄圣卢西亚被泥土埋没。当局表示，泥石流造成四名智利人和一名男性游客丧生，死者的身份和国籍没有被公布。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寻找失踪的15人的下落。巴基斯坦西南城市奎达一座位于安保严密地区的基督教堂被武装分子袭击。初步报道说，一些武装分子星期天上午对位于奎达市中心一个基督徒崇拜的地点发动袭击，袭击发生时崇拜活动正在进行。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包围了事发地点并试图进入教堂，但全副武装的武装分子使用自动武器从室内向他们开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上个星期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五呢，对他和台湾立法委员在一个闭门会议中关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谈话遭到错误解读做出了澄清，表示他并未对这个条例表达关切或提出批评。有关详情下面请听钟晨芳的报道。
莫健星期一在台湾立法院与苏嘉全院长会面，在场有民进党立委尤美女、罗志正以及民进党立委徐玉仁等人。中央社当天根据与会者的转述报道说，莫健在会中对立法院上星期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后续执行与去中国化的问题表示关注，对于其中涉及证明的部分表示担忧，因为美国有相同的例子，担心造成社会分裂与北京的反应，希望台湾政府在处理过程中不要太过激烈，以免影响社会和谐。报道也援引立委尤美女的话说，莫健担心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有去中国化的问题。他告诉莫健，条例是要去讲话、去威权化，与去中国化没有关系。星期五，莫健在美国在台协会发给中央社的电邮中表示，他在会中的谈话被做了错误解读，他没有对这个条例表示关切，也没有批评条例的通过或条例的概念。莫健说，他对立委说的是，他曾经听到中国学者、官员和其他人提到去中国化的词，这个字眼在英文和中文里听起来都很糟糕，所以他只是问立委，这个问题是否在立法院讨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时有被考虑进去。台湾立法院12月5号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明定政府将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规划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威权时期司法不法，处理不当党产等任务。委员会在提出调查报告后解散。不过，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对这个条例没有扩及日本治理台湾时期，没有纳入台湾原住民、慰安妇及吉马地区表示遗憾。许多人也对所有以蒋介石命名的学校、机构、道路将要改名有所批评，认为这不仅劳民伤财，还将引发社会对立。中国政府批评台湾民进党政府的一些政策，例如修改高中课纲、降低文言文在教科书中的比例等，是有意去除台湾与中国或中华文化联系的去中国化、朝向台湾独立的方向前进的作为。最近台湾立法院通过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也被认为是以此为目的的举措之一。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王洪仁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北京当局可能将台湾人民的本土化意识与台独之间做了过度连结。王洪仁说，
台独方向跟台湾意识还是要分开，台独的人跟有台湾意识它是两回事。说实在的，那现在的确说到底台湾意识会不会帮助台独政治的活动串升，这个可能有关系，但是可能也没有直接关系。
至于北京当局认为中华文化是两岸民众共同的宝贵财富，但台湾却有人拿着家中的宝贝往外扔，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台湾研究项目共同主任施方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文化没有去什么的，因为文化会不断因为新元素的融入而更加丰富饱满。施方龙说，
文化是没有去什么的，包括去中国化，文化呢是越多元素越好。好，在台湾包括你要有荷兰的文化元素、西班牙、日本，甚至明朝、清朝，然后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带进来的一些中华文化的元素，文化呢是越多元素越好。文化的那个问题是在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吸收多元的文化元素，之后再咀嚼之后再吐出来是属于你自己台湾的文化。
对于台湾立法院通过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则是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说，已经注意到此事在台湾社会引起的广泛争议，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包括以各种名义进行的去中国化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专访，谈及他对中国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的看法。有关详情，下面是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是上世纪70年代有机会到访中国的少数几名西方人之一。87岁的他至今清楚地记得1979年住在北京饭店第17层时，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禁止宾客入内的第18层。
That wasn't for guests, but it was for people who were listening to the rest of us.
那一层不接待客人，专门用来监听我们这些住在下面17层的客人。每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人到酒店来，坐电梯上去，每个人都拎着黑色的公文包。
孔杰荣和他的西方同伴们知道，在中国他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去过中国，监控如影随形，与他已是稀疏平常。不止一次，刚和他在出租车里谈过话的朋友，一下车就被当局有关人员盘查。
But those are fairly rudimentary.
但这些都是很初级的手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想要去任何地方说任何话而不引起别人注意已经不可能了。
中国的13亿国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中。据美国咨询公司 HIS Market 统计，这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由 1.76 亿台摄像头组成，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增长到 6.26 亿。中国官方的说法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当局并不讳言这些摄像头的存在，反而将其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政绩来宣传。九月，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辉煌中国》节目说，拥有2000多万个摄像头的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这个监控系统可以读取车牌，识别人脸、步态，判定年龄、性别、身高、族裔，甚至可以知道你的亲属是谁，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有着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教授说，
这些设备当然有遏制犯罪的价值，但是当你生活在一个连践行言论自由、接受自由都被列为犯罪的国家，思想交流、写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监控中，成为数据收集分析的一部分。
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孔杰荣感叹说。英国左翼作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上世纪40年代写就的《1984》等一批政治预言小说，至今被奉为经典。在他的笔下，思想警察无处不在。你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有人听到，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今天重读奥威尔的这段文字，仍然让汪女士脊背发凉。几年前，她因为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了看守所。随着网络监控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的7亿多网民中，像他这样遵纪守法、无意中触碰当局红线的普通人越来越多。有些人仅仅因为和家人、朋友在私信中说了一句玩笑话，就遭受牢狱之灾。这样的情景让孔杰荣想起毛时代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文革时，单位中、弄堂里，处处都可能有告密者。说不准你的哪句话就被人举报，就连一个屋檐下自家的孩子都不能完全信任。孔杰荣说，中国日趋成熟的将互联网监控、警察机构、司法部、检察官和法院结合起来，将言论自由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小。
就好像套在人们脖子上的一个枷锁，越套越紧。
恐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沉默。孔杰荣发现，就连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外国人也可能传染上这种恐惧。几年前，他和太太结束了一段在中国的生活，回到美国马赛诸塞的家中。一天，太太在闲聊中提起他们在中国的一位意见艺术家朋友。
And the minute she mentioned this person from China, she started to whisper.
说出这个中国人名字的一瞬间，他突然压低了声音。我说，穷，没事的，我们这是在美国，你不用小声说话。
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孔杰荣和几代中国领导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交流。
I'm not happy with the recent trend under Xi Jinping.
我对习近平治下中国近来的趋势不满意，他违背了他父亲的建议。
习仲勋的部下也回忆说，习仲勋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受刑法，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孔杰荣说，而习近平基于他的个人经历和观念，他和他父亲所倡导的完全背道而驰。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3号再次出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大规模的追悼式，但是没有发表讲话。日本政府媒体说呢，习近平应该是顾虑到正处于改善气氛中的中日关系。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12月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年来再次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但是并没有发表讲话。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姿态，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说，将之理解为朝着关系改善发出的讯息。共同社还说，明年恰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个节点，日方力争实现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的互访，有意让关系改善的趋势得以维持和发展。日本媒体认为习近平在公开场合不发言非常的罕见。中国在2014年将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这一年首次出席了追悼会。在当年的国家公祭日，习近平在仪式上痛斥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他称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在今年的公祭日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替代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他在痛陈日本曾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反人类令人发指的同时，也强调中日应该面向未来，世代友好下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近日在谈到日中关系的时候说，未来的5到10年中日关系应该有可能恢复。他说
It's entirely conceivable if we're looking 5 to 10 years from now, 2022, 2027, that Japa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uld recover. We're right now at a moment where Prime Minister Abe has been trying very, very hard.
未来五到十年，到2022年，到2027年，中日关系可能恢复是非常可信的。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在尽力扭转中日关系时，这个极为不正常的一个阶段。两国间非但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高峰会，甚至还出现了两国兵戎相见的可能的说法。两国关系恶化到这个程度，不仅对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将要走出这个阶段了。
史密斯说，说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有点太过了，但是两国的确在开始接触。中日两国关系因日本让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长时间的低谷。不过最近几个月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曙光。11月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安倍晋三相继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谈。12月4日，安倍晋三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表评论，称两国可以大力的合作。中日最近还就海空联络机制草案达成共识，设立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在于避免东中国海岛屿纠纷而引发偶发性的冲突。日本学者认为，安倍晋三向中国示好的举动与期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日合作也不无关系。不过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还是存在，在努力改善中日关系的同时，安倍政府也在推动美日澳印四国首脑级别战略对话机制，中国认为这个机制有针对中国的倾向。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星期一公布他的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将用于应对他所认为的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全球威胁。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在位于伦敦的政策研究机构政策交流主办的一场会议上介绍了川普政府的新的国家安全政策。他说，地缘政治又回来了，而且是带着仇恨回来的。他表示，川普的政策强调四个优先：保护国土安全，推动和保障美国安全，以实力获得和平，以及扩大美国的影响力。他说，对美国安全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修正主义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正试图削弱全球秩序和稳定，还有包括朝鲜和伊朗这样的流氓政权。他表示，俄罗斯使用所谓的新一代战争对美国构成威胁，比如对美国发动复杂的宣传战，使美国分裂。麦克马斯特还将中国的威胁形容为经济侵略，也就是通过挑战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使数亿人摆脱贫困。他提出与中俄进行有竞争性的接触，应对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威胁。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所在的政党呼吁在美国副总统彭斯下星期访问耶路撒冷期间举行愤怒的抗议。法塔赫星期六宣布，我们呼吁星期三美国副总统彭斯到访耶路撒冷时，在通往耶路撒冷的入口和耶路撒冷老城举行愤怒的示威活动，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的决定。川普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美国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打破了美国执行了几十年的政策，令巴勒斯坦人感到愤怒。巴勒斯坦领导人取消了原定与彭斯的会晤，彭斯仍将与以色列官员举行会晤。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继续推动共和党税改法，他说，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将使所有人获益。川普总统离开白宫前往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之前对媒体表示，不过我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作机会以及中产阶级、中间收入者。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的每星期对全国讲话中提到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他说，现行的制度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几十年来，美国的移民体系建立在过时的被称为连锁移民的基础之上。川普说，现在应该建立一个能力为基础的移民体系，选择那些能够在经济上负担自己生活的新的移民，他们能够为美国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希望来到这里的人能够爱我们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